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你的信救了你。刚刚谢谢张牧师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传播了读了一遍。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管会堂的女儿还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当然这两个人都生病了。但是呢，我们发现他们两个人，这两个人生病的事呢，都互相搅织在一起也不容易能够分开来。我也曾经想要如何把它分开来但是呢，假如说我们稍微留意留心来看一看这两个一个是年幼的一个女儿还有一个是患血漏的妇人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患病了，一共有患了12年。然后管会堂的这个女儿她多少岁？她也活了这个12岁也就是说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开始生病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牙管会堂牙头的女儿怎么样刚刚开始出生所以现在呢他们呢就是都在等过了一个12年以后呢他们都来到他们面对一个人生的一个困难一个困境也可以说人生的危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管是这个年幼的女孩子12岁的还是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当他们面临着人生的危机疾病重病可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们人生的危机如何得到来缓转如何改变这是我们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主要信息。那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思想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恩典。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一个是患血漏的妇人，还有一个年幼的雅鲁的女儿，他们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面临着一个危机，我们要来设想他们如何来寻求主耶稣，依靠主耶稣，使他们的危机能够得到缓解或者是解除。也求主耶稣来亲自来引导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好叫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困难当中，我们都能够来学习的依靠神，来仰望神。也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若是我们有困难的，也让我们能够在其中学到宝贵的功课，也能够仰望依靠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走出困境。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这两个人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可能面临着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机我们也来看看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管会堂的女儿就是在刚刚张牧师帮我们来读了在5:22-23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名字叫雅鲁来见耶稣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那后来呢，就是在这个5:42就明确讲了他这个女儿真的很小这个12岁就已经面临着有这样一个疾病快要死了。那圣经里面呢，没有记载说他这个12岁的女孩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圣经里没有写究竟是什么癌症还是什么病毒感染了，都没有讲。那反正这个病呢，是我们说是一个疾病这个很重大的，马上可能就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威胁快要死了我也就想，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现在2000多年以前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会有什么疾病呢？那我们就想，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有好多各种情况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一些威胁比如说就像有时候听报告说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成绩不理想，那可能就会想不开甚至自杀的也有可能在过去几年疫情当中，也有孩子年轻人患了这个病毒，也有可能面临着一个生命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威胁但我们就不知道，圣经里没有写这个雅鲁的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究竟是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病其实我以前我有一次去短宣，有机会去一个儿童医院其实我们还是接触的不是很多现在呢，就是年轻人孩子的话，他们可能很年幼的时候就可能生重病。那我去到那个儿童医院也是要探访他看望他，我就发现那个医院里好多孩子可能只有10岁左右就患了癌症，有的患了白血病 医生都说你这个很难治，可能也许这人活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者年把左右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不仅仅可能是说年纪大了中年老年人才可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你这个年幼的孩子也一样的可能面临着 死亡的威胁哈。所以不仅2000年前是这样，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加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十几岁的孩子他就要面临着一个人生的危机，一个死亡，这个实在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首先呢，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他面临着一个人生的危机。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血肉的这个妇人呢，他的危机是怎么样呢？5章25节这就讲到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这个讲得很清楚啊，是有好些在好些医生手里呢受了许多的苦又化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没有好转，他的病势呢反而更加重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血肉的妇人呢，他这个真的很困难，长期的一个患病哈，12年，哇，这个12年是很长了哈，我们人生会有几个12年呢？所以在这个长期的这个12年患病过程当中，这个妇人一定心里会很痛苦，是不是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患血肉的人就是一直出血不止哈，所以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心情啊、心理的焦虑哈，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一个打击哈，可能他整个人应该都不是。可能你看他的脸可能应该都是闷闷不乐，都很愁苦的这个那怎么办？那患病了他一定就要来看医生的哈。所以接下来就看到说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看医生怎么还要受好多的苦？那一定是当时这个血肉这种病哈，就是现在其实你说有人患了血肉到医院里看也不太容易看的哈，何况在当时可能就是一个不治之症了，那怎么办？有病也要去看医生的哈。那我们也知道可能是有的医生呢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知道你是病结了要来乱投医哈，那不能治得好可能也夸下大可哈，来来来我来帮你治哈，那可能他们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治病，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哈，甚至会要来把这个很重病的人哈在慌乱当中要来赚取他的钱财。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过说有人生了重病了那我们说病结乱投医哈，那结果就有的医生会收很高的费用哈甚至明明知道看不好的也胡乱的说哈，这个其实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血肉的妇人一样的，他在医生的手里不但没有得到医治哈，反而受了一个许多的苦所以这个妇人怎么样就慢慢的把他的钱财都耗尽了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长期患病的这个血肉的妇人她其实是心里生的苦不仅看医生受苦，把她的这个养生的钱财也能够也慢慢的这化尽了哈，她其实是真的很愁苦的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她说到最后呢，看到最后呢，她的病势反而严重了，可以说对这个血肉的妇人来说她就慢慢的也面临着一个死亡的一个威胁来到了一个死亡的一个边缘哈。那其实假如说我们对当时犹太人的律法有一点稍微了解清楚一点在当时候说假如有谁患了血肉的，在他们的律法当中就认为是什么这个妇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不仅他自己穿过的衣服坐过的地方睡的床什么都不洁净你们都不能靠近他所以周围的人呢也会躲得他远远的不一定 会看得起他所以我们可以来想想这个患血肉的妇人在过去的12年当中她要不仅仅面临着这个疾病看医生给她的痛苦钱要花尽了同时可能还要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大家都看不起她这个要躲着她不要影响我们不要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我们可以我们说这个血肉的妇人可以说已经来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一个地步了所以呢他花光了所有的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了他真的是面临着一个人生的一个绝境可能说这人 等死了我们说直接一点那这两个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妇人一个是年幼的12岁的孩子一个是可能是中年的一个患了12年血肉的妇人 所以他们怎么样，一个是快要死了，一个是来到了一个死亡的边缘哈。所以这是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处境。那其实呢，好好的想一想哈，那这两个人所患的病，一个是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她生的是一个疾病，是不是哈，很急的，马上就要面临着一个死亡。但这个雪乐的夫人呢，患的病呢不是很急，她是慢病，但是呢也长久下来也要要人的命的哈。那这个其实我们就想到，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会面临着什么困难和处境，那好像也这两个夫人一样的啊，可能我们前面都人生一番凡事都奉顺的哈，啥都好，工作好，学习好，这个家庭好，孩子都好哈，但是突然可能灾难来了，困难来了，或者是医生告诉说，哎呀，你这个得了重病了哈，所以对这个自己对家庭呢，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灾难，就好像这个雅鲁的女儿一样的，好像说快要死了哈。那我们人生还有一种什么困难呢？可能就像这个雪乐的夫人，啊，可能我们也患了一种或者是不治之症或者癌症啊，长久的治疗、化疗、放疗也不能够好转，或者是也有可能我们面临着经济危机或者是战争、饥荒。都有可能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慢慢的一个长期的危机，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绝境。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人生在世，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处境，可能也不外乎就好像这两个这个女人她们所面临的困难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想想这两个女人，她们一个是快要死了，一个是在死亡的边缘，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还有救吗？就是还有转机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就今天我们要来看哈，所以虽然呢，在人看来，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尽头，但是呢，感谢神，他们都有机会来接触耶稣，来认识耶稣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人生的转机哈。首先是呢，管会堂的这个雅鲁他的女儿哈，他当然他有一点优势是什么，管会堂的嘛哈，所以在会堂里面呢，所以他就有机会能够比较容易这个见到这个耶稣哈。所以5:22就讲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他就来见耶稣了他有一定的天时地利的这个一个优势一个条件哈，他有机会能够直接来见耶稣哈。所以我们看到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的怎么样态度怎么样这个他不是站着直挺挺的来了耶稣哈，他是俯伏在耶稣面前哈，所以他是真的很谦卑的，很虚心的来寻求耶稣的并且呢，他来到见耶稣以后，他向耶稣求了几次他说再三的求哈，那可见就不止求一次哈。所以他来见耶稣的话这个他也是真的很诚心的来求告耶稣哈，所以他就再三的求耶稣说，哎，我的这个小女儿这个病很重了，快要死了哈，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哈，使她能够痊愈，能够活那我们就问大家，这个管会堂的来见耶稣，他对主耶稣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啊？这个他的女儿得了不治之症，已经快要死了哈，但是呢，他相信主耶稣，只要安守，就能把一个才死亡边缘的人就能够治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管会堂哈，他这个会堂不是白管的哈，所以他有机会能够接触信仰，这个接触这个能够，说不定耶稣可能在他会堂里都讲过道什么的哈，所以他对主耶稣这个求哈，他是对主耶稣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管会堂他的女儿人生的转机，就是他有机会来遇见耶稣他也是很诚心的，很谦卑的诚心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求耶稣来求耶稣来帮助他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遇见耶稣他的女儿将来就可能来得到好转来得到救治哈。当然后来我们看到他中间有一些曲折的哈我们待会我们再来看哈。好，这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她可能有得到这个转机哈。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雪乐的妇人5:27我们帮大家再来读一下，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要来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这摸他的衣裳就被痊愈了。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就好了哈。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患血瘤的妇人，他的生命，他的疾病是如何来得到一个医治的哈。首先呢，是他听见耶稣的这个事哈。他在这个之前，他有没有直接见过耶稣啊？应该没有哈，因为他说，而且他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哈。所以这个血瘤的妇人和那个管会堂呢也不一样。管会堂呢，可能以前呢他有机会接触主耶稣哈，但是呢他现在听见耶稣，他就怎么样？他就愿意来寻求耶稣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一步一步的哈，他首先呢听见耶稣的所讲的事，他就愿意来寻求耶稣了哈。他怎么来寻求耶稣的？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一个众人的中间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血瘤的妇人这个他虽然没有亲自见过主耶稣哈，但是他对主耶稣有信心他就来寻求主耶稣哈。然后那他就从他所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耶稣信心是大的。28节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被痊愈了。我们有时候圣经里有看到好多这个教导，耶稣求病，耶稣按手哈。那管会堂的这个人来求耶稣来医治他女儿，这怎么说？求耶稣哈按手医治他，他可能就好了哈。哎，这个血瘤的妇人信心大不大？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被痊愈了哈。所以呢，这个血瘤的妇人呢，对这个耶稣的信心呢，我觉得更大。这个说他就摸一下耶稣的衣裳就可以来洁净了哈。所以呢，他不仅仅有对耶稣有信心，还有行动。他有没有摸衣裳？真的摸了哈。摸了以后怎么样？哇，这个竟然就病得医治哈，就是立刻就干了29就讲得很清楚，他血瘤的源头立刻就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患血瘤的妇人他真的是对主耶稣很有信心哈，他不仅仅听见耶稣，他还有行动，怎么样？要来寻求耶稣哈。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们有一点提醒哈。可能也许你在这个之前，你有好多次有人向你传过福音要你说有福音的这个耶稣来拯救我们的好消息哈，可能你都听过好多次了哈。但是呢，你可能不一定真的有这个心，那你们说说而已，我听见就忘了哈。这个我们要学习这个血瘤的妇人，她听见主耶稣的事，她就来寻求耶稣，并且她有跨出行动，伸出她的手，来亲自来摸耶稣的衣裳，这是也是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从这个血瘤的妇人身上呢，能够有好多的学习的功课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这个血瘤的妇人呢，他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因为他生病他现在就愿意来跟随耶稣他虽然可能在这个之前不像那个好多门徒跟随耶稣一样的，看到门徒看到耶稣行过好多的神迹奇事是这个瘫子站起来，这个瞎子能够看见就是死人也能够复活，能够耶稣能够平静风浪等等等等。这个血瘤的妇人他没有看过耶稣行的神迹但是呢他听见了，他就愿意来跟随耶稣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瘤的妇人他所做的哈。我就问大家，这个患血瘤的妇人他是从前面见耶稣还是从后面见耶稣？他心里可能还有一点自卑的哈。他说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他为什么不从正面见耶稣？耶稣帮帮我医治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过去患了十几年这个血瘤的病过程当中，已经周围了好多人歧视大家认为他不洁净和远离他，所以他心里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自卑的哈。所以这个经文上就讲很清楚，他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所以他是很谦卑的默默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主耶稣的一个医治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妇人，一个是管会堂的女儿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她的父亲呢，她也是凭着信心来寻求主耶稣她很谦卑的，也是很诚心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血瘤的妇人，她的人生的危机是如何得到转变的，她听见了就来跟随耶稣，并且呢还有实质性的一个行动 所以呢，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他马上的这个病得就能够得到医治了。那我们也可以问问大家，哎，他怎么说摸下耶稣的衣裳，他怎么可以觉得身上的病就好了呢？怎么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没有像这个血流的妇人一样的患过十二年的病嘛。他患了十二年的病，他的病在身上他自己最清楚，一清二楚哈。现在这个病好了，突然好了，他本人心里最清楚了啊，他的这个好了以后，他的身体上的疼痛，他的精神，他的这个感觉哈，就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他自己最清楚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来这个试想哈，我们人生在世也可能会像这两个妇人一样的，或者这个小孩子，这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或者是这个中年的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的哈。所以当我们有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人生的转机在哪里呢？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和这个血肉的妇人，他们的转机就一个是听见耶稣，还有一个是来遇见耶稣，寻求耶稣。所以他们的这个，或者是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他的女儿，他的生命呢就出现了不一样，就出现了转机了啊。这也是给我们有好多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当我们假如说我们人生面临的一些困难挑战，有的是或者是很急的，或者是可能缓慢的啊，那我们都要来学习哈，我们要来寻求主耶稣，甚至要来主动来寻求主耶稣啊，以至于使我们的人生的困境呢能够得到来转变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前面的一个两点，我们人生或早或晚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危机，然后呢，我们的人生的转机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前面的一个两点。好，我们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生机，就是你的生命得到拯救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在原因呢？那我们呢，首先呢，来看看这个患血肉的妇人，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我再帮大家看一下。耶稣顿时觉得心里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哦，耶稣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啊。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用尽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作为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全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从耶稣最后对这个血肉妇人所讲的话，他的这个生命得到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这是耶稣给他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明了的一个指示哈。所以也能够看到我们人生的转机，你的生命啊得到改变。我们一个人对神的信很重要啊，假如说你对神没有一点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向心信心依靠的话，你的人生的转机从何而来啊，就不容易，不能够找到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血肉的妇人他对耶稣呢有信心，就有什么一个情况啊，耶稣就觉得有能力出去哈。当然我们说，哎，这个血肉的妇人他病得医治，是他自己仅仅信就得医治吗？那这个他自己对耶稣有信，也要有什么耶稣有从耶稣身上有能力出去才能够他医治哈。所以人的信和耶稣的神的能力啊在一起，那就是能够使一个人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啊，得到转变了哈。所以耶稣他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啊，这个是也很重要。我们人生的你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转变，本来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的，现在能够回转过来，能够改变过来，是因为既有你自己的信，同时也有神的能力啊出来在你的身上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好，然后呢，女人所知道所要成就的事，刚才我们讲了，她患了十二年的这个血肉的这个病，对她来说最清楚不过了，她的病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啊，怎么能够回整个转变了，她就清楚了哈。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她一看，啊，她在神在耶稣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她知道她不能隐瞒了，啊，所以她呢就恐惧战惊的哈，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部告诉他哈。那我就问大家， 他这个耶稣把他的病治好了，为什么很恐惧战惊呢？为什么原因呢？他怕耶稣吗？那应该是他恐惧战惊耶稣医病的能力。因为这个血流的妇人，他在过去的十二年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见过好的医生也见过，不好的医生也见过，但是最后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知道靠人的手没有办法医治。他竟然现在他的病怎么的医治？竟然一摸耶稣的衣裳，他的病竟然就好了。所以他恐惧战惊的来到耶稣面前，这个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和大能，一瞬间就能够使他的疾病能够得到能够医治。所以这个妇人他也是 在耶稣在众人面前来这样一个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耶稣呢，接下来也是给他一个真的很肯定，你的信来救了你。所以我们也能够来思想，当时和耶稣在一起的者还有门徒还有好多人，除了这个血漏的妇人。所以就如同门徒自己讲的说，哎，你看这么多众人拥挤你，你还要再问谁来摸耶稣呢？因为碰到耶稣衣裳的人多不多？有好多，有好多人拥挤挤来挤去的，他们都碰到耶稣的衣裳。但是呢，只有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摸耶稣的时候才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那其他拥挤耶稣的人为什么不能够从耶稣得到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们好像就来看热闹的，过节了，这个凑热闹，拥挤一下，看看这个耶稣行做啥事，咱们来看看热闹一下。或者这些人也没有带着什么需要，对主耶稣甚至也没有什么信心。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血漏的妇人和其他所有拥挤耶稣的人与众不同。第一个，他有很大的要治病的需要；第二个，他对耶稣怀着一个极大的信心。所以这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他正到碰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呢，就有能力从耶稣基督身上出来。这也是有时候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有时候来寻求主耶稣或者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是带着看看或者是看看好像人多比较热闹一点，还是我们带着有需要或者是对神有很大的信心呢？那从这个血漏的妇人身上呢，也能够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拥挤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从耶稣身上得能的只有他一个人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其实这个患血流的妇人，他在耶稣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后来圣经里面记载也给其他人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榜样圣经里面呢，不仅仅这个来讲有好几个地方呢都记载有人摸耶稣的衣裳得到医治在这个马可福音六章五十六节就讲到说，耶稣所到的地方，不管是城中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界市上那 这些人怎么样？他说只要求他能够摸着耶稣的衣裳怎么样？说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漏的妇人他也是给当时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他的故事一定就怎么样？一定就传开了对于当时的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见证和影响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血漏的妇人他人生得到一个转机他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回过去再来看看管会堂他的女儿这个管会堂女儿三章这个五章三十五节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献身呢这个呢就对这个管会堂的这个衙役有挑战了以前他的女儿还没有死的时候呢，他很有信心说哎，只要耶稣你来按手我的女儿病就好了可以活了那现在他的女儿死了管会堂还会信吗他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心里一定会怎么哎呀完了本来等我女儿没死了耶稣来以前还能够救的那现在这个死了那可能是没治了那结果耶稣呢马上听见所说的话呢，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那耶稣会不会知道管会堂的心里的软弱害怕一定知道的嘛所以耶稣就马上就讲说不要怕这个就这样信所以这是耶稣对管会堂的 一个我们可以说关键的时候啊，在可能在有可能打退堂鼓啊，可能退却的时候，耶稣关键的时候来鼓励他支持他一下哈，说这个不要怕啊，这要信哈。所以后来呢，果然这个耶稣呢就到了这个孩子的家哈，到他这个病床前，耶稣呢这带着他的父母，就是这个管会堂和他的妻子，另外呢还带着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哈，来到这个孩子的面前，就说哎，就是你起来，闺女你起来，吩咐你起来哈。结果这个女孩马上就起来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生机在哪里啊。那这个管会堂的呢，他一开始呢很虚心的、很诚信的来见耶稣哈。那可是这个我们说对神的信心啊，真的是有考验啊。你的女儿还活着的时候，你有信心来见耶稣哈？你女儿死了，你还继续有信心来寻求耶稣吗？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有没有继续来跟随耶稣啊？有的，就否则就没有这个他的女儿能够得救了哈。所以这个他是恒心来跟随耶稣哈。他女儿生重病要死了，他来真的很诚心的哈，谦卑的来寻求主耶稣。就是死了，他现在还是有信心，哈，恒心跟随到底哈，来寻求主耶稣啊。所以这是管会堂啊，这个他的信心也是大的。啊，从我们看得在哈，所以他可能比那个刚才血肉的妇人对主耶稣信心更加大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所以最后结果怎么样？哦，他的女儿就马上就立即就复活了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哈，圣经里面虽然这个患血肉的妇人和这个管会堂的女儿，他们的疾病不一样啊，一个是重病马上就要死。一个慢病慢慢的折磨人，也要快要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啊，他们对神的都有不一样的信心，是不是？这个血肉的妇人，他对主耶稣有信心啊，他听见耶稣的声就能够相信耶稣，说摸他的衣裳就能够得到医治，啊！然后这个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的这个女儿，这个雅鲁，他对主耶稣也有信心，人死了活了，他对主耶稣都有信心。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的对主耶稣的心就交织在一起，也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当我们的人生处在一个极难的时候，我们关键的时候也要愈发对主耶稣有信心。那假如说我们的人生处在一个慢慢的一个长期的困境当中，比如是战争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解决，像俄罗斯乌克兰打仗或者哪里战争一样，有的战争一打都十几年几十年，这个环境不是大环境，不是我们能够来决定的，或者是得了不治之症。但我们在慢慢的一个困难当中，我们对主耶稣有没有信心呢？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他们的人生的生计，他们得到转变都是因为对主耶稣的一个信心。曾经有机会问过一个人愿不愿意信耶稣，他说不要，为什么呢？现在啥都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也很健康，不需要主耶稣，其实我们一个人人生在世，不管是你是年轻的，好像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就十二岁，或者是已经中年了，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的，我们的人生也许或早或晚都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那我们都要像这两个人一样的来寻求主耶稣，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啊！哪怕可能你一时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哈，像这个血肉妇这个后面躲着众人中也可以，这样我们来寻求主耶稣，那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得到一个改变哈。我也是问大家哈，我们一个人什么时候对可能对主耶稣的信心比较大，是你都很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其实就像这两个妇人一样的，一个小女孩一样的哈，我们有时候人生困难一大，反而激发我们对主耶稣的一个信心，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也越强。有时候我们人的信心是建立在痛苦之中的，有时候我们说神允许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临到我们的人生，那就看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来角度来试想我们人生所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人的信心呢是在苦难当中锻炼出来的。大卫苦不苦？大卫在作王之前被扫罗追杀很多很多年，好多时候都面临着死亡的一个危险， 但是大卫对神的信心大不大？很大很大啊。所以我们人的信心呢，都是在苦难当中锻炼出来的。那假如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些挑战呢？所以我们也能够巴不得从这两个妇人身上学到宝贵的功课。即使我们人生有苦难、有危机、有困难，但是我们也能够靠着对主耶稣的信心，勇敢的来寻求他，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生一些改变。这是我们今天呢从这两个妇人身上学到宝贵的功课。你的信救了你。好，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人生在世，困难也好，顺利也好，都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即或我们在我们的人当中遇到困难，我们也是刚刚从这两个妇人，一个年幼的，一个中年的身上，我们也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我们都要来坚定的来寻求主耶稣，我们也更加来信靠主耶稣。小的困难主耶稣也能够解决，大的困难主耶稣也能够解决，好叫使我们的生命呢之中都有机会能够得到被转变，有出现新的生机。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